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上一次说要尊重别人的权利，我们讲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还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里面的一些人权。当时我说，其实中国也遵守这些人权，也重视这些人权的，尽管内容可能有些定义不一样。今天我们再进一步讲讲，真正的爱必须遵守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我们讲爱不单单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也该单是一种客观的东西。爱要求爱人者本身有正直的性格，正直的能够公平合理的对待所有人。在爱人以前，首先要学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人，尤其是尊重别人应得的权利。比如说，雇主必须给工人合理的工资，而不能克扣工资，却在某些大节日上请工人吃一些大餐就算。我们排队上车是尊重比我们早到的人的权利。我们晚上不大声喧哗或者减低电视机的声浪，是尊重别人睡觉的权利。我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说话，是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我们不偷看人家的日记，进入别人的房间先敲门，那是尊重别人的私隐权。我们不打人，不伤害人，不毁谤，不重伤别人，都是对别人权利的尊重。我在我的探索里面这样说，在这个角度下，爱几乎可以包括和涵盖我们的整个生活。假如我们能够分析一下，下面所有的例子都是跟公平、正义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有关的，都是爱所要求的行为。比如说，对待个人，敬老爱幼，尊重长辈，守信重诺，说真话不欺骗，信赖和接纳别人，宽恕谅解，愿意与人修好，尊重契约，坦诚待人，专心聆听别人的说话，考虑别人，懂得在别人的处境中去思考，能够与人异地而处，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有容人之量，不泼然太甚，懂得留有余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尊重别人的秘密，厌恶别人的阴私，在恋爱中尊重对方的意愿，重视别人的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这一切都跟公平有关。假如我们愿意公平对人，尊重别人的权利，我们就会做这些事情。我们也该当有这种态度，比如说跟人一起进食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不会只挑好的自己吃。有些人吃东西一起吃，他就会挑好的东西，留下不好的东西让人吃，那是不尊重别人。在参观或者看戏等场合当中，不会只挑好的位置，或者站起来阻挡着后面的人的视线。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单单我自己看这挡住别人。在游戏当中不会故意犯规，在比赛当中就不会做一些损人利己的小动作，在商业活动里面童叟无欺， 不会乘人之危而做出趁火打劫的卑鄙的手段，在跟人合作的时候能够公平的分担责任，跟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不会推卸失败的责任，也不会独享成功的果实。做老板的给工人公道的工资，做工人的也付出公道的劳力，尽力而为来换取我们应得的工资。其实这些都是公平正义的原则，这种公平正义的原则也包括了我们要重视公义。重视公义可以说是爱人的普遍化而非人格化，非人格化的发展，普遍化的发展就是从爱一个具体的人推而广之去爱一群自己不认识的人，这有点基于孔子所说的泛爱众的意味。在人的认知发展阶段上，一个人如果能够由对具体物件的认识进而产生一种抽象而普遍的概念，就是一种认知上的进步。比如说从认识甲乙丙丁等等去明白什么叫人啊，我认识甲乙丙丁 这些人，慢慢我明白什么叫人，我要 认识红蓝黄等颜色而慢慢明白什么叫颜色。同样假如人能够由爱一些直接接触到的人，比如说张三李四等等，进到去爱其他一切他接触不到的人，而产生一种悲天悯人和民报物语的心，那么这个人在爱上和在伦理生活上就是进了一大步。在这个角度下，爱要求人重视公义，努力去维护社会的安宁，关心全国甚至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这是爱的普遍化，这是进一步的爱，从具体的爱变成了抽象的爱，从爱一个人学到爱人，那只是中国人所说的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我们能够推而广之，发挥我们的善心，发挥我们的人性，那是爱的普遍化，那是进一步的爱。一个怀有这种爱的人，他会爱国家，爱群众，他会努力保障人权，维护宪法，扶助弱小，他会有拒绝贪污的力量，他有不肯徇私的品格，他会努力使人人的生命财产都不受掠夺和威胁，使人的尊严和权利不受剥削和践踏，他甚至会连保持地方的清洁和宁静等等的事情也不会忽略。为什么？他爱，他懂得平等的爱，他知道自己有权利，别人也有权利，他不单单追求某一些权利，他更希望这个权，这个人权能够普遍的发生在整个社会里面，尊重人权该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种民族的性格，在那里这里有一种文化，那是人人被尊重。所以这点十分重要，就是我们不能空口说爱人爱人爱人，而该当在客观上，爱人是一种主观的情，但是我们必须符合客观的要求。我在爱人以前，首先把原属于他的东西还给他，应得的东西就给他。我刚才说了，好了，这个人要坐公共汽车，我也要坐公共汽车，他比我先到，所以他该当先上车，那不是爱德的问题，那是公道的问题，那是公平的问题。 还有一点，父母怎么样教孩子那个拥有这种尊重别人权利这种性格，就是当孩子犯了不尊重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不论是不是严重，都要告诉孩子，跟他谈话，跟他分析，以免孩子对别人越来越不尊重。我们不怕孩子犯一些偶然的错误，只怕孩子随便放弃对正确原则的坚持。举个例子来说，孩子跟人打架是免不了的事情，但不能让孩子因此而养成事事凌人、欺压弱小、性情暴力、目中无人、自我中心、对人毫不尊重等等的性格。我们不能让他去纵容自己，做错的事情不是重要的，但是纵容我们去做错事情，不知道我们做错事情，不愿意改过，那才是问题。所以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当他一有不尊重别人的时候，就立刻告诉他，甚至去告诫他，让他不能再犯。好，那我们休息会再继续。
每一个灵魂都有渴望，渴望把希望点亮，每一双眼神都在期待，谁会给他梦想？我和你幸福美满，能不能想一想？世界满载了希望，路愿为你开创，每一份亮光可以点亮无穷的希望。世界满载了希望，路愿为你开创，泪满智慧成长，需要我们的关怀力量。他梦想，我和你幸福美满，能不能想一想？世界满载了希望，路愿为你开创，每一份亮光可以点燃无穷的希望。世界满载了希望，路愿为你开创，美满智慧成长，需要我们的关怀力量。世界满载了希望，路愿为你开创，每一份亮光可以点亮无穷的希望。世界满载了希望，路愿为你开创，美满智慧成长，需要我们的关怀力量。
教导孩子尊重别人权利的另一个方法是，我们要求孩子遵守某一些合理的家规、合理的家庭的规矩、家规，并且告诉他，这样才可以营造一个祥和、安宁、有秩序的气氛，让人人在家中都能够感到受尊重，不被骚扰，可以快乐的一起生活。 就是说父母要让孩子明白，良好的个别行为有助于建造良好的整体的环境，而良好的整体环境也有利于培养个别的良好的行为。父母也必须要求孩子尊重父母的权利，但父母当然也必须以身作则，互相尊重，特别要尊重孩子的权利。比如说孩子的零用钱，孩子私人的东西，孩子私人的时间都需要受到尊重。答应过孩子的事情要时间，否则也要清清楚楚地向他解释。我们对孩子也绝对不能诉诸暴力等等，这些都是教导孩子学习怎么样尊重自己的权利，尊重别人权利的方法。连我们施加的惩罚孩子也必须合适合理，让孩子甘心接受惩罚。在大陆是修女院或是男女修院都好了，我常常告诉那些长上，一个修女一个修士在修院里面，当然他们有圣照，但是他们还是要检查体验体会怎么样回应天主，一直到他圣神父或者发永愿以前，他都可以离开这个修会或者离开这个修院。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尽管我们是惩罚他们，也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合理的、公平的、合适的。尽管他们不喜欢，他们的情绪受波动，但是过了一年、两年、五年回顾的时候，他们也必须感觉到他们会快快乐乐的来，也快快乐的离开，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他的好处。所以惩罚也必须合适、合理也合情，让孩子、让属下能够甘心接受这个惩罚。还有一点我没有注意的是，父母随便夸张的数说别人的不是，也是不尊重别人的一种表现。人家做的不对，你骂他，但是你不要太夸张的说他怎么怎么不对。比如说，当一个孩子在看电视不做功课的时候，你可以骂他，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你从来不做完功课才看电视，从不这两个字。假如一个孩子或是你的孩子晚上很晚才回来，你也不要说为什么你总是三更半夜才回家，总是那么晚才回家，或者为什么你总不打电话回来，从来都不打电话回来。这种夸张的指责就是歪曲事实，是不公平的对待别人，是把人压扁。这样做只会让人觉得你过分撒谎不讲理，也让人有反击的借口，让人有机会跟你在树木上纠缠不休，而逃脱了你真正要指责的关键问题。比如说当你说从来不的时候，只要你的孩子能够指出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你从来不就站不住脚了，你从来不这个讲法就站不住脚。比如说你说你为什么从来不做完功课才看电视，假如那个孩子曾经有一次做完了功课才看电视的话，他就会跟你说这句话。当然第一次他还没有做完功课看电视，你这样骂他就好了，你刚刚先做完功课才看电视，但是你为什么你从来不做完功课才看电视，那么他就举出有好几次他就是先做完功课才看电视的，那么你骂他的理由就不再存在，因为他 没有从来不，然后他就跟你在树木上纠缠不休，纠缠不清，那就没有用处了。假如父母能够接受关怀和尊重孩子的尊严、独特性跟权利，孩子也就比较容易与接受关怀和尊重别人的尊严、独特性跟权利了。父母教导孩子一定要说给他们听，也做给他们看，他们必须在一种文化氛围当中成长。假如爸爸妈妈彼此尊重，假如爸爸妈妈尊重他家里的女佣，假如爸爸妈妈尊重邻人，包括也尊重孩子，孩子在这种尊重的环境当中长大呢，他就会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尊严，尊重别人的独特性与权利了。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当然也可以拿出耶稣当作我们的榜样。比如说耶稣很尊重小孩子，路加福音18:15这样说，有人把婴孩带到耶稣跟前，要他抚摸他们，门徒们见到就欺责他们，耶稣却召唤他们说，你们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那是耶稣对小孩子的尊重。有一次耶稣来到耶利哥，他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就是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坐在路旁。他一听说是纳德勒人耶稣，就喊叫说，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有好多人就欺责他，叫他不要作声，但他越发喊叫说，大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人就叫那瞎子给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呢。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耶稣对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瞎子说，师父，叫我看见。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耶稣在这个故事上也是肯定了耶利哥瞎子的权利，他不顾群众对瞎子的欺责，治好了这个瞎子。这个瞎子也是亚巴郎的子孙，这个瞎子也是人，这个瞎子也是他降生世界上来救赎的其中一个人。人家不让他出生，耶稣反而去叫他去治好他。耶稣怜悯在犯奸的时候被抓住的那个妇人，给予他悔改更生的权利。他并且公开向控告这个妇人的人挑战，你们中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头吧。尊重，每个人都该当有更生的权利，每个人都该当有另外一个机会。耶稣尊重这个妇人，给他这个权利。当耶稣治好了一个胎生的瞎子的时候，这个瞎子后来不单单勇敢为自己辩护，也为耶稣辩护。在耶稣痛惜经师和法利赛人的时候，耶稣不单单肯定人人平等，还斥责经师法利赛人在不运用自己权利的时候还禁止别人争取应得的权利。马道福音在23:13讲得很清楚，耶稣说，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 你们不愿意进去，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别人有权利进去，你们没有权，让别人也不能进去。其实整本出埃及记都是在描述天主怎么样保护以色列民的生存权和宗教自由权。当以色列被异族压迫的时候，天主保护他们，那是他们的生存权。当人家不让他们去恭敬天主的时候，天主保佑他们，让他们有宗教自由的权利。其实中国也很多这些故事。中国古人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人被尊重，家家安居乐业的社会。大同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我们可以跟孩子去祈祷，这个祈祷也可以表达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去尊重别人的权利。这个祈祷可以是这样的：主耶稣，你说过我们的导师和父亲都只有一位，而我们众人都是兄弟姐妹，请你帮助我们懂得彼此尊重，尤其懂得尊重对方的权利，把别人应得的东西归还给他们，让我们活在一个互相尊重的社会当中，并努力去保障别人应得的权利，不要让我们变得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践踏别人的人权。更请你祝福一切的当权者、一切政府官员和法律界人士，使他们能够同心合力去建设一个重视人权和保障人权的社会。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